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是最后一次讲圣经中的比喻啊，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路加福音十五章呢，是路加福音当中相当著名的一章。我们刚刚读了两个比喻，走失羊、丢失钱，等一下我们再读第三个比喻，是跟浪子有关系的比喻。那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一个比喻的三个画面，因为在原文当中并没有分成三段，是一气呵成的一篇讲道，它一个比喻衔接另一个比喻来喂成一个整体。那这些比喻有他们特定的背景，耶稣他跟一些在正统人士眼中把他们看作罪人的男女在一起，这种行为呢，对于谨守律例细节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说是一种冒犯，因为法利赛人把那些不守律例细则的人归类为属世之民，所以在法利赛人跟这些属世之民之间呢，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利赛人认为，你把女儿嫁给这种属世之民，那等于呢送羊入虎口。法利赛人严禁在这些属世之民的家中做客，也不准邀请这些人到家中，可能的话也不能够跟这些人有生意上的往来。所以法利赛人是特意避免跟这些不守细则律例的人交接，所以他们一看到耶稣竟然跟这些人在一起，还一起吃饭，他们非常的惊讶。那如果你要对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有更深刻的了解，你需要去明白法利赛人的想法。他们不会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此欢喜，而是说一个罪人除去在天上也要为此欢喜。他们所盼望的不是罪人得救，而是罪人的毁灭。但是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这样讲，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而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都不认识神，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并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可是自己不知道。所以世上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如果按照法利赛人来说的话，那罪人都要被除去，那我看我们都已经不在世上了。但神不是这样，耶稣爱罪人，他来到地上正是要寻找罪人归回上帝的怀抱。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出了这个失羊的比喻，还有牧羊人的喜乐。那犹大地的牧羊人任务艰巨而危险，草原当然很稀少，中央的高原呢也只有几英里宽，而这个高原之外是陡峭的悬崖跟可怕荒凉的沙漠。而你要知道草原上没有栅栏，所以羊会到处走动，很容易迷失。神学家George Adam Smith 他这样描述这些牧羊人说，这个高旷的荒野上， 晚间呢，野狼在嚎叫，那牧羊人就不眠不休，放眼四望，不避风霜，手执武器，斜靠在他的帐上，为四散的群羊彻夜警戒，而每一只羊他都放在心上。这样你便会明白为什么牧羊人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而主耶稣也拿牧羊人作为那种自我牺牲的典范。主耶稣这样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好牧人耶稣为他的羊，就是为人舍命于十架，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着新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那牧羊人他对于他的羊要亲自负责，如果少了一只羊，他们就会追寻着迷羊的脚印，到处找，穿山越岭，可以走上好几英里去寻找。所以对每一位牧羊人来说，每一天的工作都要为他的羊冒上生命的危险。那当时许多的羊群是公有的，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归整条村子所有，通常会有两三个牧羊人负责看管。那如果牧羊人的羊群安然无恙的，他们就会准时归来，但是他们有可能告诉村子里的人说，其中一个牧羊人呢，因为少了一只羊，他还在外边的山边寻找。那个时候整条村子就会密切注意着，当他们望见这个牧羊人阔步归来，肩膀上扛着那个走失的羊，整条村子便会欢呼感恩。所以耶稣就这样为上帝描绘了这个幅图像，上帝呢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罪人被找回来，一个罪人悔改，那上帝的喜乐就好比牧羊人找着迷羊回家一样的喜乐。有一位他的圣徒他这样讲，他说上帝同样了解失而复得的喜乐。那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不把税吏跟罪人放在眼里，认为呢除了毁灭他们之外别无用处，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比人要来的仁慈，人可能到最后对这个罪人表示放弃，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喜爱那些从不走错的人，但是在他心里他看见迷羊重返，他就欢喜快乐。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是这个丢失钱的比喻，这个巴勒斯坦的房子呢，你失落了一块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钱币找回来，那可能需要花上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们的房子呢只有一扇不太大的圆窗，那个窗子的大小呢大概只有18英寸的直径，所以可以透进来的光极为有限，所以屋子里头其实暗暗的，而它的地板是一片压实的泥土，然后盖上一些干芦苇跟灯芯草，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地板要你找一个钱币就好比在海底捞针。然后妇人呢她要打扫屋子，哇，她很盼望可以看到这个银钱的闪光，或是她扫帚碰到她的时候可以听见声音。这个妇人之所以这样迫切地寻找这个银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银币对妇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块钱看来不值得什么，但是呢这是当时巴勒斯坦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这些人家时刻都在饥饿的边缘，这个妇人迫切地搜寻，因为找不着，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一天就没饭吃了。第二个理由比较罗曼蒂克，有人提到说这个已婚的妇人她的记号是她的头饰，她头上一个装饰品是由一条银带子串起了10块的银币，十个银币，经年累月一个女孩子可能要勉强地过活才有办法积攒到10个银钱，而这个头饰就好比她的结婚戒指， 一旦他拥有这个十个银币的头饰，他就会跟他形影不离，即使为了还债也不容许别人夺去他这个十块银钱的头饰。所以有可能这个富人失去的正是这样的一个银币，所以他非常努力的寻找，好像一个富人寻找他失去的结婚戒指那般的努力。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都不难想象，一旦这个富人找到了这个失而复得的银币，把它握在手掌中的时候，那种莫名的喜乐。那耶稣说，上帝就是这样，当一个罪人悔改，上帝和众天使的喜乐就好比一个陷于饥饿边缘的家庭重获那赖以为生的银钱那般的高兴，也好比一个富人他失去头饰的一块银币之后竟然再度获得的时候那样的喜乐。法利赛人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会是这个样子，上帝确实在寻找失丧的人。犹太人或许会同意，人如果愿意放下一切的骄傲，然后匍匐进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怜悯，这样他或许会得蒙接纳。但犹太人从来没有想到上帝会四处寻找罪人，上帝因着爱罪人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也是爱成肉身，他在地上活出上帝的爱。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来就是要寻找罪人，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要跟主合作，做主的手，主的脚，主的口，一有机会我们就跟主一同引导罪人归回上帝爱的怀抱。有个美国人叫白莱，他是个牧师，但他没有重生得救。有一天半夜时间，有人来叩礼拜堂的门，门铃一直响，他给弄得没办法，只好穿睡衣去开门。一看是一个年轻女子，衣服穿得很暴露，他就顶着的问这个女子说，你要什么？他说，你是不是牧师？他说，是啊。女子说，请你来帮助我把我的母亲弄进去。他看这个女子的穿着，心想她的家庭大概不三不四啊，她妈妈一定是喝醉了酒，要我去帮忙把她弄进家里，所以他说，你去请警察好了。女子说，不，你一定要去。白莱牧师说，今天晚上太晚了，明天再来。女子说，不，你现在一定要跟我去，你非去不可。他心里想说，我是个牧师，我教堂里有1200多个教友，如果个教友看见我半夜跟这种穿着暴露的年轻女人走在一起怎么办？女子说，你不去我就不走。所以他只好上楼换了衣服跟着他走。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帽子戴得低低的，衣服裹得紧紧的，很怕被人家看见。而他们所去的地方实在是一个不名誉的地方，他在那个房子跟前看一看也实在是一个不正当的地方。他就问女子说，你到底要我来做什么？他说，我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十分危险，他说他要进神的国，请你带他进去。白莱没有办法，只好进了屋子。他看见他们睡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很脏，他知道这个家一定很穷。那个病人看见他来了就说，请你帮助我进去，我无法进去。他心想，怎么办，我是一个牧师，而这个女人快死了，她要进神的国，要我教她怎么进去，怎么办呢？我不会耶。干脆把我在礼拜堂讲过的道讲给她听好了。他就开始跟她讲，耶稣是一个怎么样完全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模范，耶稣怎么样牺牲自己，他怎么样博爱，怎么样帮助人。人如果效法耶稣的脚踪，牺牲博爱帮助人，服务社会，这样就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也能提高别人的人格。他就闭着眼睛在那里讲，病人听了却冒起火来跟他说，不是不是，不要你讲这个。说了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他说，先生，你知道今天晚上是我在地上最末了一个晚上，关乎灭亡或进神的国，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你不要寻我开心，不要跟我开玩笑。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一生都在犯罪，我也叫我的女儿犯罪， 我现在要死了，你想我还能做什么事？你说耶稣是我的模范，我要花多少功夫才能像他一样？你说我要跟着他的脚踪去，你想我要花多少功夫来跟着他的脚踪去？你不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跟我开玩笑，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行才能进神的国？你告诉的这些都没有用，我做不到。这个白来就心想，那怎么办？我在神学院读的就是这些，我考神学博士也是考这些，我传道十七八年传的也是这些啊，除了这些我实在不知道还要说什么。所以他就说，我老实对你说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进去，我只知道主耶稣顶好，你要效法他，他是那样博爱牺牲肯帮助人。一个人如果愿意效法耶稣的榜样，把耶稣当作模范，他就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病人就流着泪说，难道一个女人一生犯罪，临终的时候要进入神的国没有办法吗？难道一个女人立刻就要死了，没有明天，没有第二个机会，你没有办法帮助她进入神的国吗？本来就在那里想，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神学博士，我是礼拜堂的牧师，我礼拜堂有1200个教友，但是有一个女人在临终的时候，我却不能帮助她，还跟我说我是在她跟她开玩笑。就在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忽然她想起她自己7岁的时候，她在母亲的膝旁，母亲这样跟她讲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你只要向主认罪，求主洗净你的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只要说耶稣救我就必得救。所以他就跟这个病人讲，他说关于除掉罪，你一点都不必做什么，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做成了，神在他儿子身上已经刑罚了我们的罪，神的儿子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在十架上流血能洗净你一切的罪。这个病人就流下眼泪来说，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讲呢？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本来说，你跟着我说，好，你跟着我说，耶稣，我是个罪人，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罪，耶稣救我。这个病人就跟着白来做祷告，不久他就安息主怀了。那天晚上，这个病人进入神的国，白来自己也进去了，天上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也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求你用你的血，
求你用你的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
洗净我的心，
求你来住在我心中，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我把我的灵魂体完全交给你，求你来管理。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5:11-32，路加福音15:11-3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我记得我在大学选修圣经文学这门课的时候，就有这个比喻被收纳在里头，因为这个比喻被称为世上最伟大的短篇故事。那在犹太的律法底下，做父亲的不能随便处置他的产业。按着这个生命记21:17，大儿子按例要取得1/3的产业，小儿子承受1/3。那有的做父亲的，他不想劳神在打理业务，早一点退休，所以就死前把产业分给儿子，这是常有的事。但是小儿子呢，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是有一份无情的冷漠在其中。他实际是在说，现在呢，你就赶快把我当得的一份产业给我，反正在你死后我总是要承受的，叫我呢可以早日离开这儿。他的父亲没有跟他争论，他晓得如果要叫他这个儿子能够醒悟过来，必须让他经过历练，所以他照儿子所要求的给了他。所以这个儿子呢一点也没有耽误，收拾一切所有的就离家去了。不久他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只落得替人放猪的份儿。这份放猪的差事是犹太人所禁止的，因为他们说养猪的人是可咒诅的。所以呢这个小儿子比猪还不如，没得吃。他想到他家中口粮有余，他醒悟过来了，他决定要回家。可是他不敢以儿子的身份要求父亲接纳他，而是想要以最低等的雇工的身份请求父亲的收容。一个普通的奴仆还可以说是家庭中的一份子，可是雇工呢，他是随时可以被解雇的，他的工资是以日计算，他与这个雇主的家庭沾不上任何关系。这个小儿子归来，他才讲了25个字，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根本没有机会让他提出做雇工的要求，反而给他袍子跟鞋子穿上，还给他戴上戒指。这个袍子代表罪人因为悔改从神所得的义，就是义袍。我们一信靠耶稣，披上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义袍，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这个戒指是代表权柄，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那个戒指上面有他的名字，像他们的印章一样， 所以当事人如果把树上名字的戒指给了别人，等于把委托权授予了别人。还有鞋子是代表儿子的名分，这个跟奴仆正好相反，家中的人可以穿鞋，奴隶是没有鞋穿的。所以在黑人的灵歌当中呢，有提到说奴隶的梦想就是那一天所有上帝的孩子都穿上鞋子。所以鞋子是自由人的记号，是自由的记号。而这个父亲摆设了筵席，是要叫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流浪客的归来欢喜快乐。现在我们来想想这个比喻中的真理。这则比喻我们知道，因为圣经的一个 title， 我们看那个和合本圣经写浪子的比喻，可是其实这则比喻不应该称为浪子的比喻，因为浪子不是英雄，这个比喻应该称为慈父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是在表明慈父的爱，而不是描述浪子的罪。而这位慈父就是预表我们的天父上帝。那这个比喻对上帝的饶恕有非常详尽的描写。你知道这个父亲一定是天天在那里等待，盼望着他儿子归来，他是天天以旅而望。所以你看这个儿子相离甚远，他就见到儿子回来了，而儿子一回到家里，他就宽恕他，不救既往。有一次林肯被问到怎么样处置那些反叛的南方人，因为他们最后被北方打败了，被逼归回这个美国的联邦。发问的人呢，期待林肯会对他们施行残忍的报复，但林肯这样讲，他说我会以他们从来没有叛离般的对待他们，这个是真正的饶恕。上帝对待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一认罪悔改，耶稣的血就洗净一切的罪，在上帝的眼中只看见耶稣，所以就没有看见我们的罪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就是天父上帝奇妙的大爱。而比喻中这个大儿子的反应是生气而且愤愤不平，这个大儿子的态度表示他这么多年来对父亲的顺服只是基于一种合乎伦理的责任感，而不是出自爱父亲的心。他完全不明白父家的产业都是他的，他能够跟父亲同在是极大的福气。就这属灵的意义而言，凡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是父神家中的人，也愿意参与服事，认为这个是基督徒的义务，可是呢，没有从心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用他的全生命来爱神，也不怎么宝贵父神的同在，也不殷勤追求神的同在，也没有在生活中操练与神同在，就跟这个大儿子差不多。而这个大儿子的态度表现出他极度缺乏同情心，他称呼那个浪子是你的儿子而不是我的兄弟。他是那种自以为义的人，也可以代表那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们轻视加入早期教会中的外邦信徒。而且这个大儿子的思想不太好，他跟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其实这个故事中完全没有提到娼妓，对不对？是这个大儿子口中讲出来的。很明显他对弟弟的怀疑乃基于他有此歪念，他一点也不欢迎弟弟回家。所以天父上帝比许多法利赛人仁慈，天父的爱远远超越人类的爱。在人拒绝宽恕别人的时候，上帝仍在宽恕。面对上帝这样子无边的大爱，我们只有更加的爱他，更多的来赞美感谢他的爱。那这个比喻开始说到小儿子离家，大儿子在家，虽然他不是真正在家。故事结束的时候是小儿子回家，大儿子呢拒绝进家门，所以大儿子其实是另一个浪子，比他的弟弟有过之而不及。 这个小儿子从远地回到家中，也回到了父亲的心中。可是大儿子呢，拒绝进家门，他的心离他的父亲很远。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提到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而没有提到他是否有接受父亲的劝告，改变了他的态度，进入家门与众人一同欢喜快乐。父亲很希望这个大儿子接纳浪子，仍然把他看作兄弟，正像他自己饶恕了浪子，接纳他重新做自己的儿子一样。而大儿子在盛怒之下，父亲劝这个大儿子的话实在很令人感动。他跟这位从来不曾领悟到父亲的爱，也不以父家为念的大儿子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句话直译出来就是一切属于我的都是你的。那天父上帝的心意正是如此。你知道我们宝贵神自己，我们追求神的同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常与神同在，与神形影不离，父神一切所有的都属于我们。不管你每一天需要什么，你需要智慧，你需要能力，你需要爱，你需要喜乐，你需要平安，你需要忍耐，你都可以去向天父支取，随时随地在那里仰望主，靠着天父所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样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天父上帝把他所创造的万物和耶稣基督他最宝贵的儿子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常与父神同在，我们与神连结，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可以享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父神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好不好？你跟隔壁的人讲说：父神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啊，是真的哈。最好每一天生活你都记得这样，常常跟自己讲哈。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到“失”这个字。你知道，失去的人事物，在这个失主心中，成为极大的痛苦跟负担。所以牧羊人心中的痛苦远大于迷羊的苦楚，而那个失落银钱的妇人，他心中的焦急当然不是那个毫无感觉的银币所能体察的。而这个浪子父亲心中的哀痛，绝不是两个儿子任何一个儿子所能体会的。同样，天父上帝也为着失丧的灵魂和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感到伤痛。我们体会天父的心肠，我们要在言语、行动、祷告上与天父同工，抓住机会带领失丧者还有迷路者归回天家。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或你所关心的人还没有得救，或者你那个儿女曾经信靠耶稣现在已经迷失了，我们要为失丧的灵魂、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还有众圣徒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是继续不断的意思，我们不但要求，而且要继续不断的求，我们不但要叩门，要继续不断的叩门，直到天门打开为止。我们在继续不断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所祷告的 祈求的是很明确，你心里有一个目标，祷告的事是很明确的。就像这个寡妇每天不断的向那不义的法官求一件事，当我们祷告了，祷告了一段时间，可是没有看见神做工，我们得不到答案，不可灰心，不要失丧继续祷告的勇气。即使你遇到很大的麻烦，还是看不见神的帮助，也不要灰心失望。凡事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神一定会成全的。基督徒会受到神迟延垂听祷告的考验，所以他会有放弃祈祷的试探。所以主讲这个比喻，就是要勉励人恒切的祷告，继续祷告，不要灰心。圣经中时常提到寡妇，主在世上的时候，寡妇呢在社会中受人轻视，也常是不法之徒欺负的对象，他们非常贫苦，没有人保护，也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希望律法能够为他们伸张正义。那在这个比喻当中没有说明这个寡妇究竟有什么难处，只说到她有一个对头，显然受到一个不公平的对待，需要法官来替她伸冤。可是这个法官是一个麻木不仁而且十分冷酷的人，他不理会这个寡妇的请求。而这个寡妇呢，锲而不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经常的来求这个法官。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如果我们的祈祷还没有蒙神应允，我们必须像那个寡妇一样，继续不断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向神祈祷恳求。这个寡妇呢，锲而不舍的要求伸冤，最后这个法官不堪其扰，自己说只因呢这个寡妇来烦扰我，来麻烦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缠磨的意思是受不了，她给这个寡妇缠的受不了了，最后寡妇胜利了，她那坚韧不拔的毅力使她得胜，这个不义的法官被迫来为她伸冤。那这个比喻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就是不义的法官对他自己的看法与基督对他的看法完全一致。基督对他的评语是，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而这个法官受到寡妇的缠磨之后也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所以这个法官心中没有神，他当然也不会把这个穷寡妇放在眼里，他眼中除了自己以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可以驱使他来做任何事。这个比喻常常令一些人感到很奇怪，就是耶稣不把神拿好人来相比，却把神跟一个恶官相比。但是你知道，把神跟一个恶官相比较，正足以加强这个比喻的力量，使这个比喻更生动有力。因为两者对比之下，我们会看出这个恶官跟神的性格恰恰相反。这个恶官所有的完全是神所没有的，而这个恶官所没有的正是神有的。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连不义的官都允准寡妇所求的为他伸冤，那神当然更乐意垂听属他的人的呼吁为他们伸冤。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们的神是一个 全丰全足的神，他也是公平公义的神，他会垂听那些合乎他旨意的祈求。而深渊这两个字出自不义法官的口，也出自神的口。这个深渊的意思不是报复，而是维护正义。神的选民如果受人恶待，你不用自己伸冤，你去祷告，神会出面替你主持正义的。而昼夜呼吁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暗示人要常常祷告。如果这个不义的法官因为怕寡妇缠磨他，终于为他伸冤，难道神这位至公至义的圣者岂不垂听那些属他的子民在不义的压迫之下昼夜呼吁的祈求吗？如果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必要垂听我们的祈求，替我们伸冤。我们肯定神待我们必然比一个冷酷无情的法官要丰厚的多了。有时神似乎掩耳不听他儿女的祈祷，其实呢，他在暗中用智慧与慈爱为他们成全。最后主讲了一句话，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有信德吗？主耶稣会突然回来，他来的时候能不能遇见活在信心中完全信服神的人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单纯的信心去持定神的道，用单纯的信心继续操练与神同在，继续用信心祷告，用信心预备迎接再来的主。保罗告诉我们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用信心与主同活。请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九到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九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四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比降为卑，自卑的比升为高。
那这两个进入圣殿祈祷的人是在性格、信念还有自我评价上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两个人都同样来到至圣的神面前，但他们的态度呢完全不一样。这两个人在圣殿中站立的地方相距甚远，在生活当中一般人对待他们的态度也相差甚远，因为他们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一类是自我赞扬、傲慢自大、自以为遵行律法的人，另一类呢是卑下败坏、不遵守律法的恶人。他们两个人都站着祈祷，两个人都省察自己的心灵跟生活，而且基于他们自我省察的结果决定了他们祷告的形式跟内容。所以这两个人都经过一番自省的工作，他们的祈祷是他们自省的结果。那这个法利赛人呢，独自站着，因为他自己的身份特殊，如果呢跟其他来敬拜神的人混杂在一起，他觉得会有失身份。那税吏呢也独自站着，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跟别人在一起。那这个法利赛人的祈祷呢是自说自话，从他的话中你可以看出他所敬拜的神其实是他自己的骄傲。站，他们都站着，站这个字法利赛人的站意思就是夸耀似的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挺身昂首，四平八稳，带着完全的 安全感跟自我满足地站着。可是这个税吏的站是一种垂头丧气、面带愁容的站姿，是一种因忧伤痛悔而沮丧的神情。这个法利赛人呢，自言自语地说了45个字，但税吏只说了11个字，所以两个人祷告的字数相差4倍之多。还有呢，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词中有4个我，所以他的祷告是自我吹嘘，满了自义，而自义的毒性比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一个人悔改而有的谦卑才是蒙受神恩惠的要素。所以法利赛人这种空气最多就上到圣殿的屋顶而已，他在神面前大大展示自己的功德，他夸耀自己如何的自制不行恶事。他一开口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所以法利赛人的祷告词找不到他对神亏欠的卑微感，也找不到他为着神赐给他的恩典而发出感谢，当然也找不到他对神的一切美善所发出的赞美。他感谢的话呢，是在感谢自己。而这个税吏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税务员，在犹太人心目中，他们就是罗马人的走狗。他们贪污败坏，因为会多收一些钱然后纳入自己的口袋，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贪污败坏，帮助罗马统治者欺压神的选民，成为社会当中被人讨厌被鄙视的人物。凡善良的犹太人都看不起这些人，甚至不许他们进入圣殿跟会堂。现在呢，这个税吏进入圣殿中，他深深感到神那个圣殿的圣洁，神的圣洁，相对的他觉得自己不配也不洁，所以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求神的赦免，而神确实怜悯人，所以他让耶稣来做挽回祭，挽回神跟人的关系。只有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恩，能够使罪人得到怜悯，而不致有损神的公义的要求。那一个罪人知罪，他明白自己的需要，他在主面前谦卑下来，向救主呼求救赎恩典的时候，天堂就为他而降，使他可以得到神的怜悯。那税吏所表现的就是深深的谦卑还有悔改的意愿。那这两个人祷告后的效果当然不一样，耶稣说这人就是税吏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你知道这两个人离开圣殿回家，两个人都感觉达到称义的要求，只是两个人称义的路线不同。法利赛人呢，仍然穿着他进殿祷告的时候那一套自以为义的外衣回去了，他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称义的要求，可是神并没有接纳他，也没有认同他对义的看法。可是税吏回家去不一样，他得到神完全的赦免，他没有自以为义，他反而看见自己的罪，他定自己有罪，所以神就在行为以外称他为义。所以税吏回到家，他蛮有赦罪的快乐，因为神开恩赦免了他的罪。耶稣接着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用这句话来称赞谦卑的美德，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谦卑不是自卑感，而是人应该有的心态，是人应当主动采取的态度。当你想到的时候，你要主动采取谦卑的态度。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谦卑是一种降服的意志， 所以谦卑就是你时刻向着神有一个降服的态度。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在谦卑里头很奇妙地蕴含一些东西，能够使心灵得着高升，而带领我追求的荣教士在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当你因谦卑而得以高升的时候，不要忘记继续保持谦卑。穆恩德烈这样讲，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神要赐下的东西。他说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事，自己呢一无所有，真正看见神是一切，所以就让路给神，让神真正成为一切。所以谦卑就是你常常把自己交给神，你倒空一切，你让路给神，每一天让神做你一切的一切，这个就是谦卑，就是虚心。所以让我们一生都来渴慕耶稣，让耶稣做我们一切的一切，让耶稣做我们的满足喜乐。主耶稣是最喜乐的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就会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因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喝这个生命乐河的水。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提到，因着耶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耶稣已经献祭了，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说我们有罪得赦免的喜乐，而主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有得以成圣的喜乐，也有永远完全的喜乐。耶稣是我们的满足喜乐。祝福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但愿耶稣是你的满足喜乐，也祝福所有参加聚会的众弟兄姊妹，耶稣是你的满足喜乐。哈利路亚。
颂赞诗选四百二十一首，颂赞诗选四百二十一首，耶稣是我满足喜乐。 Jesus is the joy of living。
唱好吗？第二节。
山里面的门里风声，闹钟大街默默，心中常常乱了音色，关于谁的一个我，耶稣是我满足喜乐，他是我生命君王，值得我来献上
坐在上第四节，
何等荣耀，何等美丽，神圣大能无可比，基督福音容我诉说，奇妙救主属于我，耶稣是我满足 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稣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耶稣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不再忧伤，天主的喜乐是我的。